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伊朗核协议。他星期三在费城对包括宗教组织和学生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说，我相信伊朗核协议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在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宣布他将支持这项被称作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他成为第34名宣布支持协议的参议员。米库尔斯基星期二的同意票十分重要，原因是这让奥巴马总统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结果提出否决后可以不再被推翻。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也有足够阻止任何想要推翻总统否决的票数。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政府对最近宣布支持核协议的参议员感到鼓舞，他说事关重大，每一票都很重要。美国国会下星期将就协议进行辩论，届时将是60天审议期快要结束并要举行投票之际。反对派争辩说，协议没有足够条款保证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而且一旦伊朗利用解冻的资金支持恐怖分子，就将美国盟友以色列置于危险境地。克里在费城说，美国如果不做出不理会协议的决定将带来不稳定。他说，这不仅会失去推动伊朗核限制活动的势头，也几乎肯定会使局势向反方向发展。数百名要求免费前往德国的移民星期三再度开始在布达佩斯特国际火车站举行抗议。在站台外的防暴警察阻止这些移民，移民们则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对他们大喊，不过没有演变成暴力。欧洲今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涌入，数十万人逃离中东、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冲突和贫困，希望在欧盟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几个月来疲于应付今年已经抵达欧洲的 33.2 万移民。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国家要求得到更多帮助。德国于今年将接受大约80万名难民。德国呼吁欧盟伙伴分担更多的负担，接受更多的移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外长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对移民危机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以及审阅现有的欧盟国家给予避难身份的规定，并在欧盟内部公平地分配难民。这份声明说，移民危机显然暴露出避难政策的局限和不足，以及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大一股移民潮，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将在9月14号就这一危机举行紧急会议。美国一个国防官员小组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勘察一个中度保安军事监狱，那里是接收目前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关押的囚犯的一个可能地点。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罗斯表示，这个小组星期三和星期四勘测了查尔斯顿海军武器站的一处美国海军设施。他说，这些实地勘测是决定未来在美国接收一定数量人员以及评估相关费用所需要的。他没有说未来还会在哪些地方进行勘测。一个国防部小组本月早些时候走访了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斯，在那里的勘测从8月13号开始。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境内设施将需要接受大约50名囚犯，目前在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囚犯有116人，其他很多人符合转往其他国家的条件。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一名法官拒绝对6名警察提出的控罪不予追究。这些警察与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在警方看管期间死亡一案有关。法官还要求每一名警察将单独受审。三个月前，25岁的弗雷迪·格雷因在警车中被手铐和限制后脊椎严重受伤而死亡。格雷之死引发了全美就黑人青年在警方看管期间死亡的争议，也导致巴尔的摩发生骚乱，以致州和市官员调来国民警卫队，并在全市实施宵禁。这些警察面临的控罪包括二级攻击、鲁莽危害和故意杀人罪。6人中的一人，也就是在格雷脊椎受伤时驾驶警车的警察，还面临一项二级谋杀罪。这些警察全部变成无罪。尽管被控警察有一半是黑人，这个案件成为抗议者所说的警察暴力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代表性案件。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重要内容包括：泰国称曼谷爆炸案调查获得重大进展；制造业疲弱增加中国经济困境；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启程常驻日本； 国际移民组织说，35万多人今年冒险跨海前往欧洲，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欧洲移民潮。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呼吁全球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观看中国的大阅兵，而美国前总统的后代认为国民党纪念二战名副其实。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的头条新闻是泰国有关于曼谷爆炸案的进展。泰国军政府说，曼谷爆炸案的调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8月7号的爆炸案造成了20人死亡，120多人受伤。当局说，他们星期二在泰国柬埔寨边界地区逮捕了一名外国嫌疑人。指纹分析证实，被捕者的指纹跟上个星期六搜查公寓的时候发现的装有炸弹炸药容器上的指纹相同。泰国警方发言人说，已经证实这个人参与了炸弹袭击，也可能是他把炸弹带到现场。警方发言人星期三中午在泰国电视台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泰国军政府发言人还用泰语、英文还有汉语宣布，凡是有外国人入住，业主、宾馆、公寓等接待者都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当局报告。8月7日爆炸案发生以来，当局已经对8个人发出逮捕令，据信其中至少4个是土耳其人。当局还命令官员不得把那次的爆炸称为是国际恐怖行动，或者说爆炸与土耳其或中国有关。有猜测说，四面佛爆炸案可能是对泰国今年7月把100多名维吾族人遣回中国做出回应。西方政府跟维吾尔人组织批评泰国的做法，说被遣返者会遭到虐待。一些人在泰国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外面举行了暴力抗议活动。泰国当局说，泰国移民警察和军队合作逮捕的第2名嫌疑人持有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姓名是优素福·米莱利，25岁，出生在中国新疆，但是泰国警方没有证实护照的真实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气候变迁的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奥巴马总统继续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阿拉斯加之旅。他以正在迅速融化的阿拉斯加冰川为背景，强调气候改变所造成的影响。奥巴马说，气候改变导致冬季降雪减少，夏季气温升高，极地冰层融化，海平面升高。奥巴马总统说，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必须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奥巴马呼吁全球关注由于气温上升而导致整个国家和主要海边城市葬身海底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与此同时，奥巴马还要求美国国会迅速批准建造一艘新的重型破冰船的相关程序，把破冰船的建成日期从2022年提前到2020年。奥巴马在星期一行程开始的时候宣布，气候改变将是本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在美国国务院赞助的有关北极环境问题的峰会上，奥巴马说，国际社会的行动不够快，不足以解决气候改变问题。大约有20个国家的代表团，他们参加在阿拉斯加的环境会议，聚焦的就是气候变化对敏感的北极地区的影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会议上表示，他们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阿拉斯加部落首领李说，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球母亲，但阿拉斯加没有导致全球变暖，然而地球的行动在影响阿拉斯加。
与会者们说，北极地区的气候问题包括气温上升、海冰萎缩和越来越多的由于更加干燥炎热的环境而发生的野火。国务卿克里将气候变化称作地震式挑战，如果不解决将变得更糟，并将导致他所谓的气候难民。
你们觉得极端主义引起的移民对今天的欧洲是一项挑战？一旦没有水，一旦没有食物，或者一个部落单单为了生存而跟另一个部落厮杀搏斗，等到那个时候你们再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政策已经招致批评，比如奥巴马总统允许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近海扩大钻探的决定。
We don't rubber stamp permits.
我们不是在许可证上盖橡皮图章，我们明确表示壳牌公司展开的业务必须满足我们的高标准。
奥巴马说，底线是必须安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出席气候变化会议的部长们说，他们重申对减缓全球变暖措施的承诺，他们保证支持减少碳排放及加强北极地区研究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阿拉斯加州主持了北极政策高层国际会议，而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了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步伐，这被认为俄罗斯试图在北极建立反介入以及区域阻绝的一道冰障，为和平利用北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两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的呈现，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股市的状态。星期三，中国跟亚洲股市依然是起伏不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警告说，亚洲经济状况在世界各地引发担忧情绪。上海股市开盘后猛跌近4.5%，随后出现反弹。 在闭市前上证股指跌幅为0.2%左右。在东京，日经指数在上午的交易中出现震荡，但是收盘的时候跌幅为0.4%。首尔跟悉尼股市基本持平。投资者担心世界经济发展迅速，速度趋缓，星期二华尔街的主要股指也因应下跌了约3%。那么中国新公布的制造业的数据令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更加的担心，尽管中国官员坚称局面可以控制，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缓解人们的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5%，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1.2%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三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6.5年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20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20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6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随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就是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救市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救市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 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 6.4%， 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 6.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日本官员敦促20国集团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星期五跟星期六他们在土耳其开会的时候把中国经济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会谈能有什么成果现在呢还不得而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六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缩水近 40%， 以后发布的糟糕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星期二，日本财务大臣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问题。他敦促20国集团会议坦率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名美国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担心，他呼吁北京谨慎地向金融市场解释其政策打算和行动。香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雨婷说，这类呼吁都是新出现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更多地就改革做出解释，例如汇率制度的改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国际惯常做法。杨雨婷也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各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不认为现在需要全球性的努力，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改革，我不认为那个论坛将讨论这类国内问题。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转为更加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尽管这种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官员坚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最近中国采取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大规模救市等措施，使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正致力于市场改革，还是仅仅在采取措施推动出口。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义山指出，中国正在小心谨慎地寻求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自由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不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过程应当更透明的问题上存在共识，因为中国对外界持有怀疑，而且经济决策过程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当局不会让外国人染指。澳大利亚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认为，明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是讨论中国改革战略的更好场合，因为那将是中国采取重大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德赖斯戴尔说，那些措施可能包括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不仅涉及利率，而且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新的私有制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等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跟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这个经济制裁将会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是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之后，以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实施。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2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 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前往日本横须贺港，担当美军唯一的一艘常驻海外航母的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31号星期一，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他常驻的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市的军港，前往太平洋彼岸的日本横须贺港市美军港口，成为常驻这一军港的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过去7年来，作为美军唯一一艘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一直以日本横须贺港为基地，成为美军致力于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今年5月，华盛顿航母离开日本回到美国，接受服役中期的维修和装备更新。美军高级官员曾担心，由于国防预算吃紧，接替他的航母不能及时到位，航母的空缺可能会被朝鲜视为可乘之机。上个月，朝鲜半岛南北方突然相互开火，紧张局势在朝韩紧急谈判后才得到缓和。2003年正式服役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比他所替代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晚11年建成，其装备也更加先进。今年8月，两艘航母进行了人员替换。五角大楼表示，这样做既可以让大部分军人留在自己熟悉的战区内，又可以节省4000万美元的人员调动和搬迁费用。国防部官员们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P-8A 型侦察机、F-35 型战斗机和神盾反导系统，并称这一部署并非为了对付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移民组织说，35万多人今年踏上了跨地中海的危险旅程，逃离中东和非洲的动荡与贫困，他们希望在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也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欧洲移民潮。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万6千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93大阅兵的前夕，中国首都的气氛是空前的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电车，许多车站逢站不停，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街头军警聚群，行人稀少，或骑自行车匆匆驶过，或脚步匆匆。商店关门，在橱窗里并列的毛泽东和习近平画像对着几乎看不到人的街道微笑。中国当局为确保大阅兵万无一失而采取的重重保安措施，也使一些小胡同在大白天几乎看不到行人。午饭时间，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单日昌餐馆关门，餐馆不得不贴出告示，对顾客表示无奈的歉意。鉴于阅兵期间的政府公告，日昌东单店定于9月2日、9月3日停业打烊，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快餐店店主徐继柱也被迫关店，但他选择忆苦思甜，自我安慰。
不是一个问题，那比战争好呀。你看那硝烟四起，那个战争的年代多痛苦啊人。
大阅兵举行地点附近的医院也得到命令，从星期三九月二日中午到星期四中午关闭，但急诊室可以开放。前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的钱德勒曹说，大阅兵确实造成不便。
肯定会有，因为就是包括对于车辆的限行啊，一些单双号啊，对于这些一些工作路上的影响肯定还是会有，但是他提前通知，包括之前也有一些经验吧，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政策出来，所以整体还 OK。
在北京其他地方，公园实行安检，其他旅游景点包括故宫和前门关闭。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决定参加九三大阅兵，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就在星期三呼吁全球谴责潘基文出席观看中国的大阅兵。吕秀莲批评潘基文此举是为中共政权助长侵略气焰，严重危害亚太和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吕秀莲星期三下午对国际媒体表示，阅兵是专制威权国家耀武扬威、展现军力的表现，对世界和平极具威胁，民主国家鲜少举行阅兵活动。但是遗憾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决定赴北京参加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应予以同声谴责。他说，
我们会特别谴责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是一个为世界和平而成立的机构，他的秘书长怎么可以违背联合国的宗旨跑去参加一个明明可能会带动世界不和平的这个大阅兵。
今年稍早，潘基文参加了俄罗斯5月9日举行的阅兵仪式。日本日前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北京参加阅兵表示抗议，说联合国应保持中立，潘基文应回避参加北京纪念抗战70周年胜利的阅兵式。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说，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与各国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不但没有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更在东海与南海积极制造事端，威胁亚太地区和平。他说，中国举办这次大阅兵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是军事强国，对世界是个挑战。他说，
他要甚至告诉美国说，我现在的军事比你棒了，不只是我经济力量强，我的军事力量很强，所以他是挑战美国的。他当然也是警告日本，告诉日本说，我们是邻居啊，你不能像过去再来侵犯中国。那对台湾来讲，我们的感受特别深，因为他过去几年都说是和平和平，可是事实上呢，在和平当中啊，他还是做各种军事的准备。所以明天的阅兵其实就是赤裸裸告诉台湾人，我们没有放弃，随时可以打你。
吕秀莲说，台湾国防部日前证实，中国部署对付台湾的导弹有1500枚。吕秀莲还表示，前中华民国副总统连战去北京参加阅兵不能原谅。他说，连战跑到北京配合北京要把历史篡改。他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但日本1945年就投降了，你怎么能配合习近平说打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功劳。吕秀莲说，连战不惜出卖台湾的做法受到民进党和国民党共同的反对。连战9月1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连战说，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领导下正面战场部署了一系列会战和大仗，重挫了日军，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敌后战场，有力钳制歼击日军和伪军。 不过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大量史料证实抗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成果，抗战期间不论正面或敌后，国民政府都始终居于领导地位。马英九对中国共产党自称领导了抗战，共军是中流砥柱，忽视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的历史与贡献，表示非常遗憾。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今年的主题是和平伙伴关系，赋予所有人以尊严。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始终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他说，为响应国际和平日，台湾将于9月20号晚上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广场举办世界和平台湾万岁的晚会，届时正在角逐下届台湾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各党候选人将共同发表世界和平台湾宣言，并签署和平公约，誓言维护和平，捍卫台湾主权。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一名前美国飞虎队的队员说，中国即将举行的二战胜利阅兵对纪念那些曾经参战的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新闻中心星期三上午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前美国飞虎队队员艾伦·拉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回忆了当年参战的情形，并谈及中国的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战争结束而举行阅兵，对那些曾经告别家人去参战和那些再也不能返回家园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拉森还把北京大阅兵与美国每年11月在退伍军人日这天的游行相比。
我认为在一次冲突之后有必要而且应当举行阅兵，展示兵力。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几名二战老兵的家人，其中包括前美国参议员、曾经在中缅印战场作战的泰德·史蒂文森的遗孀凯瑟琳。凯瑟琳说，中国人可以通过这次阅兵展现他们战后所取得的成就。
在二战中，中国物资非常匮乏，任何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不管是飞机、舰船还是其他什么。因此我想，这次阅兵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机会，展示他们在70年里取得的成就，同时表明他们仍然记得那场战争。
中国9月3号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这次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共以纪念抗战胜利的盛大阅兵吸引全球目光之际，台湾政府也邀请了二战期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后人出席台湾的纪念活动，争取台湾官方所认为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近来台海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的孙辈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台湾什么事都没做，他们只是在邀功。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
面。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朝野不满。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以免为中共的抗日史观作为背书。前美国总统的孙辈都表示，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不过即便有收到，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8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各界聚焦93大阅兵之际，多家网媒星期二透露，广东省最大民办教育企业的创办人、信福教育集团董事长信立健在8月21号这天被当局扣查，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公司总经理吴静以及司机、秘书、公司财务等人。目前还不清楚扣查他的具体原因。这位被认为是中国温和改良派代表人士之一的民间教育专家被带走，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拥有4亿多博客点击的信之健是知名博主、网络大 V， 对民主转型的议题比较关注，热心公益，在民营企业界以敢言闻名。尽管他的时政评论大多温和理性，但拥护普世价值的立场曾激怒不少毛左派人士。网名吴法天的毛左大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9月1日在微博上称，听闻著名公知信立健被抓了，大快人心啊。现年59岁的信立健担任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也是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信立健1989年创办信福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首次在全国开创国有民办、公司合办的办学模式。其公司目前共有18所幼儿园、7所中小学、1所老人院、1所慈爱院，学生超过1万人，教职员工超过1000人。此外，集团还有2家投资公司。信立健在办教学的同时，2007年还收养了40-50个孩子，成为他们的义父。对于与学术界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交往密切的信立健被扣查，许多人表示难以置信。社科院农发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教授表示非常惊讶，也很无奈，认为外界朋友有义务去保障他的合法权利。不过据报，有知情人表示，信立健目前只是协助调查。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时评家燕烈山是信立健多年的朋友。燕烈山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最近与信立健没有联系，具体情况不清楚，但网传他被扣查的消息是真实的，作为朋友，他非常担心他的状况。他说，
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网上那些传言是真实的，这我确实是跟他没联系了。但是那网上的传言肯定是，当然你是被抓起来了吧？ 我跟他熟悉啊，但是这段时间确实跟他们联系，到底具体换了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对，
那我肯定关注啊，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关注呢？
记者联系信立健在广州的另一位好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知名网络作家杨恒军。人在内地的杨恒军听到记者要了解信志健，便请记者原谅，称过两天再谈。记者多次致电信福教育集团总部，电话都一直无人接听。接听另一电话的人事部的一位女士表示不清楚情况。记者打通信福集团所属一所中学的电话，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不了解信立健被抓的情况，称非常吃惊，但目前学校开学一切正常。此外，记者几个小时内多次致电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刑警支队的电话，一直都是忙音。记者联系上信立健的律师陈有希的助理，希望了解相关情况，不过到截稿时都没有接到承诺打回的电话。有报道称，陈有希律师上星期曾去见信立健，但没有见到，因此外界所知具体情况很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则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法院在星期三开庭审讯战中运动主要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他们自我申辩，说他们参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是为了抵制北京的政治跟经济独裁，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制度。与此同时，一批反战中运动的骨干应邀北上，前往北京参加九三大阅兵活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香港的一家法院开庭聆讯，以煽动和参与非法集会罪审理去年雨伞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之一的周永康聆讯后在法庭外宣称自己无罪，并且陈述了那场运动的理由。他说，
为什么我们深信自己无罪？因为审判也是公民不服从的内容。例如去年的香港公民不服从运动，目的是抵制政治经济独裁，我们希望将这个制度变得更加平等，但无论特首梁振英还是北京，他们都拒绝让选举制度更加公平的建议，这就导致了港民的愤怒和抵制。倒行逆施的是政府，不是民众，也不是雨伞运动。
周永康继续说，
我们可以被惩罚，也可以接受政府进行的政治迫害，但我们并不惧怕他们，因为我们预计抵抗过程将会遇到某些打压，我们将乐观地迎接各种挑战。
现年18岁的黄之锋承认，当局对他的指控还很多，需要逐一应对，他的生活和学业因此受到了影响。
我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学，而不是去法庭。如果要上法庭，就会影响我上课，但是我并不后悔参与雨伞运动，投身公民广场运动。
黄之锋去年10月因雨伞运动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少年之一。星期三和黄之锋一起被聆讯的学生领导人，还有香港专上学联秘书长22岁的罗冠聪等，他们都否认类似的犯罪指控。与此同时，去年强力反战中运动的一些骨干人物，例如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核心成员周荣、刘秉章等6人也应邀前往北京参加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新公布了一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从他的私人邮箱发出的大约7000页的电子邮件，其中大约有150通的电邮被事后归类为机密。围绕他的电子邮件的争议还在加深。希拉里·克林顿在民调当中虽然是名列前茅，但是他的支持率正在下降。目前看来，他的电子邮件的危机还没有办法很快的结束。现在呢，克林顿任职国务卿期间的公务电邮还有一半有待检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最新的民调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克林顿已经失去了大约20%的民主党人选民的支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正在逼近克林顿。在中西部的艾奥瓦州，桑德斯的支持率比克林顿仅仅低了7个百分点，而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超过了克林顿。这两个州将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
这不是反希拉里·克林顿，这是支持桑德斯，是支持发出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受够了。
分析家们指出，每公布一批他从私人邮箱发出的公示电子邮件，克林顿的支持率就会下降一截。最新公布的一批电邮当中，有大约150通被认定包含机密信息，先前发布的第一批当中则有63通属于机密。国务院星期一澄清说，在星期一公布的电邮当中，没有一通在当初发布时被标记为机密。
有的信息在最初发出时不是敏感信息，或没有被认为是敏感或机密信息，但后来可能变成敏感或机密。这要看谁对谁说什么话，消息来源在哪里。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些情况，将有关信息列为机密，以保护消息来源。
克林顿表示，他当初发出公务电邮的时候是遵守了当时的规章规定的。
我已经反复说过，我没有发出或接受机密信息，而且我也相信整个程序走完之后，人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我的说法将得到证明。
分析家们表示，即使他说的没错，克林顿有关他电子邮件的争议处理的也不好。
他不是一个天生善于竞选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有点像照本宣科，有点僵硬。不错，他所说的有关平等、公平、最低工资之类的事情都是说的不错，但我想他就是不能让美国选民感到来电。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1年多，分析家们认为克林顿还有时间重振旗鼓。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伊朗核协议。他星期三在费城对包括宗教组织和学生在内的一个群体发表讲话说，我相信伊朗核协议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在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宣布他将支持这项被称作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他成为第34名宣布支持协议的参议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政府对最近宣布支持核协议的参议员感到鼓舞。他说，事关巨大，每一票都很重要。美国国会下星期将就协议进行辩论，届时将是60天审议期快要结束并举行投票之际。反对派争辩说，协议没有足够条款保证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而且一旦伊朗利用解冻的资金支持恐怖分子，就将美国盟友以色列置于危险境地。数百名要求免费前往德国的移民星期三再度开始在布达佩斯特的国际火车站举行抗议。在站台外的防暴警察阻止这些移民，移民则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对他们大喊，不过没有演变成暴力。欧洲今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涌入，数十万人逃离中东、亚洲、非洲地区的冲突和贫困，希望在欧盟国家寻找更好生活。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几个月来疲于应付今年已经抵达欧洲的33.2万名移民。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一股移民潮，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将在9月14号就这一危机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一个国防官员小组开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勘察一个中度保安军事监狱，那里是接收目前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关押的囚犯的一个可能地点。国防部移民发言人罗杰斯表示，这个小组星期三和星期四勘测了查尔斯顿海军武器站的一处美军海军设施。他说，这些实地勘测是决定未来在美国接收一定数量人员以及评估相关费用所需要的。他没有说未来还会在哪些地方进行勘测。一个国防小组本月早些时候走访了堪萨斯州的莱万沃斯，在那里的勘测从8月13号开始。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境内设施将需要接收大约50名囚犯。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一名法官拒绝对6名警察提出的控罪不予追究。这些警察与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在警方看管期间死亡一案有关。法官还要求每一名警察将单独受审。3个月前，25岁的弗雷迪·格雷因在警车中被手铐和限制后脊椎严重受伤而死亡。格雷之死引发了全美就黑人青年在警方看管期间死亡的争议，也导致巴尔的摩发生了骚乱，以致州和市官员调来国民警卫队，并在全市实施宵禁。这些警察面临的控罪包括2级攻击、 鲁莽危害和故意杀人罪。六人中的一人，也就是在格雷脊椎受伤时驾驶警车的警察，还面临一项二级谋杀罪。这些警察全部辩称无罪。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